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首先是内容提要：
薄熙来在日本受到抗议；
真善忍美展芬兰公展，欧洲政要到场支持；
法轮功走入西班牙大学课堂。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薄熙来在日本受到抗议。2006年5月27日，薄熙来以中共商务部长的名义访问日本，因为他是迫害法轮功的凶犯之一，日本法轮功学员对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抗议行动。27号，薄熙来从入境开始就遇到抗议群众。薄熙来躲入中共使馆，走后面的小门。为了住进大仓饭店，他不惜对日本警方施加压力，以便把抗议的法轮功群众隔在远距离之外。29号一早，法轮功学员在日本国会前打出驱逐薄熙来的横幅和揭露其恶行的图片展板。30号中午，薄熙来收到了法轮功学员山田杏子女士递交的抗议信。山田女士并向一行人揭露了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焚尸灭迹的暴行。薄熙来一路躲躲闪闪，完全是因为残酷迫害中国民众，在世界上到处被起诉而羞于见人。据统计，薄熙来在担任辽宁省省长期间，辽宁省至少有10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有多名证人揭露，位于沈阳苏家屯的集中营自2001年起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真善忍美展芬兰公展，欧洲政要到场支持。2006年5月30日至6月5日，真善忍国际艺术展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办。芬兰电视台 MTV3 采访报道了美展的消息。正在芬兰访问的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先生在百忙中参观了这个艺术展，与法轮功学员们进行了交谈。他在一幅题为《蒙难在中原》的画作旁留影，并在留言簿上写道：中共政权仍然是残暴、专制和偏执的体系。史考特先生于2006年5月底赴华，对中国的人权实况亲自进行了为期3天的调查，在北京曾与一些法轮功学员会面，了解他们受迫害的情况。他认为法轮功对中国具有的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
法轮功走入西班牙大学课堂。2006年5月下旬，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受到萨拉格萨大学的邀请，到该校为毕业班学生举办为期2天的法轮大法专题讲座，并教授5套功法。学生们对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以及心性修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学习了5套功法之后，他们亲身体验到了法轮功强大的能量场。有的学生表示，练功后全身热乎乎的，非常舒服。当听到学员们讲述中共在劳教所、集中营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焚尸灭迹的暴行的时候，在场的师生们无不震惊。所有的学生、教授以及工作人员都在声援法轮功制止中共暴行的征签表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还特意多要了一些真相资料，表示要拿给没到场的同事和同学。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5年5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490项。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李淑媛遇害，内脏被掏空。2002年7月6日晚，辽宁省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李淑媛遇害。不到24小时，公安、法医在光天化日下解剖李淑媛的遗体，取走脑髓、心、肺、肝、肠等。然而，三年多过去了，家属却要不来任何验尸报告。李淑媛，女，被害时51岁，葫芦岛市连山区台吉屯镇大荒地村村民。2002年7月6日晚，到金喇子村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遇害。李淑媛的尸体，面部全是土，趴在地上，手背在背后，脚下蹬出很深的沟，身下压着真相资料，周围一片扭打的痕迹，头部有包，身上有伤痕，法医验尸称窒息死亡。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说李淑媛是被蹲坑恶井害死的。派出所赶到第一现场后，不勘察案情，却立即命令抬走尸体，转移到一华里外，破坏第一现场，而在第二现场拍照取证。7月7日上午8点左右，李淑媛的家属赶到现场，看见河套上大约有200-300人围观，两辆写有公安的白色警车停在一边，公安、法医、台吉屯派出所的人围住李淑媛的尸体。李淑媛赤身躺在地上，从胸部到小腹全剖开，肉皮敞开，白色肋骨根根支露着，内脏、心、肺、肝、肠、胃等所有胸腹中的东西全被掏空，鲜血淌了一地。李淑媛的上衣被铺在地上，摘出的器官用4-5个方便袋装着放在衣服上，整个上衣都被血染红了。法医随后把腹部刀口缝上。家人料理尸体时发现，李淑媛多处是伤，后脑处整张头皮掀着，有一处横切口没缝合，还在往出流液体。见证的村民后来证实，李淑媛的脑子也被取出。公安根本没有确认死者身份，便知道是练法轮功的，就在死者家属未到现场，也未经家属同意，死亡时间未超过24小时的情况下实施解剖，私自摘取器官，取脑子。警察对李淑媛家人说，心脏没病，脑子没病，我们拿器官去化验。随后两辆白色公安警车带上李淑媛的器官离开现场。事后李淑媛家人去葫芦岛市司法局索要被倒割走的器官，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和证明。李淑媛原来身体很不好，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好了。1999年7月，中共打压迫害法轮功后，李淑媛年年遭到当地公安抄家、勒索、非法绑架 关押、殴打及强迫洗脑等迫害，最后被迫流离失所。李书元被害案是中共及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实行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的见证。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我们身边的故事。
爷爷的启示。下面是一位国内人士的自述。在1950年以前，我爷爷有很多地。据说爷爷那时候，如果在吃完早饭逛一趟，把自家的地看一遍，回来时就已经是中午饭的时间了。有一天，一个过路的术士朝奶奶讨水喝，奶奶看他很饿，就留他吃了一顿饭。饭后，术士对爷爷说：我付不起饭钱，我只有一句话，如果您想将来儿孙平安，必须把家财散尽。爷爷真听了他的话，从此豪赌，把家财输得只剩下一间草棚时，共产党来了，爷爷被评为贫农。这时候爷爷才明白术士的话，好险呢，如果还有那么多地，一家人遭枪毙都绰绰有余，儿孙哪能平安呢？可是不久，爷爷就饿死了，死于中共一手制造的所谓灾荒。爸爸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当时对两件事非常感叹，一个是，谁家的钱都是辛苦赚的，共产党凭什么因为人家有钱就枪毙，这也太不讲理了。另一个就是，我非常佩服爷爷，他怎么那么聪明，那么有悟性，一下就相信了术士的预言。如果当时是我的话，我能做到吗？有一天，一个当大学教授的朋友让我退团，说人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我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让他用化名帮我上网退团，因为我想起了爷爷的故事。再说共产党那么腐败，那么坏，估计也没几天寿命了，谁要是跟着这么坏的东西，早晚会跟他一起倒霉的，咱老百姓不就图个平安吗？我可不能稀里糊涂的做了共产党的陪葬，早退了，早平安。
中央电视台推荐我练法轮功，后来却出尔反尔。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癌症病人的自述。那是1999年镇压开始之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我曾经是一个癌症病人，是有名的老病号，身患乳腺癌和多种疾病，做过多次手术，满身都是刀疤。最后医生给我判了死刑，说我最多还能活三五个月，只能回家等死。我当时非常痛苦，很不甘心，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就要死了呢？无奈之下，我抱着一线希望，给中央电视台写了一封咨询信，很快就收到中央台的回信，建议我练法轮功。当时我还没有听说过法轮功，于是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从此我获得了新生。 我开始练功的第三天，大量的鼻涕、眼泪、痰不停地流、吐，真是翻肠倒肚，吐的东西又脏又臭又恶心。开始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明白，这是清理身体的表现，是好事，说明师父在照看我了。从此我就每天到公园练功，到点上集体学法，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精神愉快，心情舒畅，气色也很好。认识我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一个快要死的人突然就这么好了呢？人们都问我是哪个医院治好的，吃的什么药。我如实地告诉他们，我哪个医院也没去，什么药也没用，是练法轮功练好的。看到我的变化，大家都为我高兴。正在这个时候，1999年7月22日，电视媒体开始铺天盖地地攻击法轮功。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练法轮功本来是中央电视台推荐的，他怎么就出尔反尔了呢？我才练了几个月，身体就起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练了呢？我非常痛苦，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眼泪老是不自觉地流个不停。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我决定去北京上访，反映我的心声和真实情况。如今几年过去了，我这个当初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依然健康地活着。我虽然因为讲清法轮功真相而被多次抓捕迫害，还被判了5年刑，但我不后悔，我依然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证实大法，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
诚信的代名词。下面是一封来自河北的投稿。我是河北省石家庄市华北制药集团的职工，我们公司职工中午都在食堂吃饭。今天中午排队刷卡付钱时，卖饭的人问大家，你们刷卡了吗？刷了。怎么没看见你们刷卡？我们在你们来之前都刷过卡了，放心吧，我们都是练法轮功的。一句练法轮功的，说的大伙都笑了。其实他们并没有修炼法轮功，但是在我们这儿，法轮功已经成了诚信的代名词，职工才这么说的。这事儿还让我想起非典期间的一件事。我家有个邻居在北京的医院上班，他告诉我，非典期间联合国来北京调查非典病人的情况，结果医院把非典病人放在汽车上，在市区里来回转，为的就是不让联合国调查团看到，还告诉他们我们北京没有非典病人。后来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了，人家都说共产党就靠撒谎骗人活着。很明显，法轮功既然是诚信的代名词，那么镇压法轮功的共产党还能意味着什么呢？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能得大法，我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啊。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国内一位学生的心声。我叫笑笑，长沙市人。我从6岁开始跟妈妈一起修炼法轮功，修炼后我的身心变化很大。以前我总是头痛，几乎每星期都要痛一次，痛得很厉害，饭也吃不下，吃了就要吐，只能趴在桌子上，学也不能上了。自从修炼了法轮功以后，我头痛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也越来越轻了，也能吃饭了，再也没有吐过。在修炼中，我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我从不在同学中挑拨是非，也从不妒忌学习成绩比我好的同学和能力比我强的同学。有一次，有位同学叫我去陪他打羽毛球，因为我没时间就没去。结果那位同学就跑到楼下叫了我一声，我以为他有事儿，就问他，有什么事吗？他却骂了我一声。当时我正准备还嘴，可是转念又一想，
我是大法小弟子，不能骂人，就没有吱声，但还是觉得委屈，忍不住掉了眼泪。妈妈问我怎么了，我说因为我没有陪同学去玩，他就骂我。妈妈微笑着说，瞧，还哭呢，你是大法小弟子，别放在心上不就行了。这时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法轮功书籍《转法轮》中的话。大家想一想，常人中年岁大的人，文化层次高的人，还要讲个涵养，不和人家一般见识，何况我们练功人呢？那怎么是懦弱？我说那是大忍之心的体现，那是意志坚强的体现，只有练功人才能有这样大忍之心。后来我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几天后，那位同学主动来找我道歉，我也原谅了他。从这件事情以后，他总是对我很好，很客气，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善的力量可真大呀。在我们的品德书的一课中，有污蔑法轮功的内容，比如所谓的自焚、自杀、得病不吃药、迷信等。我心想，得找个机会向老师讲清真相，不让谎言再毒害我的同学。正好那课还没学，老师就把练习册发下来，叫我们做那一课的练习作业。我就把作业当成了讲真相的好机会，写的全是法轮功真相。我还把自焚疑点写了进去，比如根据科学常识，烧伤病人应该裸露伤口，而所谓的自焚者却缠满绷带。自焚的刘思颖气管被切开了还能唱歌，还有所谓自焚的王劲东两腿之间的塑料瓶为什么没有被烧化。第二天来到学校，有许多同学都不知道怎么做，我就把我的答案拿给他们看。在他们看的同时，我跟他们讲真相，许多同学都写上了大法好的话。当老师看作业时，我发现老师用红笔痛快地全部打了勾，还给了我个优加，说明老师心里明白了真相，我真为他高兴。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为俺村的名医抱不平。下面让我们来听听一位密云县农民的来信。我是密云县河南寨镇东余家台村的农民。2006年5月19日，俺村发生了一件让全村人都抱不平的事。俺村名医李佛元被警察抓走了。消息传来，村里人都气坏了。李佛元人可好了，没少给大伙帮忙。他负责两个村的医疗和预防接种。村里人都说，这年头这样的好人太难找了。俺们也都知道他能这么好跟他练法轮功有关系，法轮功讲真善忍，李佛元就是一直用这个标准要求自己。可谁知道这却成了恶警抓他的唯一理由。练法轮功有什么错？真善忍多好呀，要是人人都练法轮功，这个社会早就变好了。共产党怎么这么缺德，从文革六四到镇压法轮功，真是专门欺负好人。村里人觉得太不公了，近百名村民自发联名上书，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李佛元。俺村的大队书记、村长跟随李佛元的家人去国宝看守所要人，联名信已经于5月22日上午由大队书记正式递交给了密云县看守所预审科。可预审科的恶警收到联名信后，用各种借口推诿，还是不放人。俺村的人都说，谁迫害这样的好人， 真是太缺德了，一定要让那些恶人遭恶报。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电梯里镜子是干什么用的呢？在一次电视台的综艺节目中，主持人向嘉宾提问，宾馆酒店的电梯里常会有一面大镜子，这镜子是干什么用的呢？那些嘉宾纷纷回答，有的说是为了用来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有的说为了用来看看后面有没有跟进了不怀好意的人，也有的说用来扩大视觉空间，增加透气感。主持人一再启发，嘉宾们还是不能说出正确的答案。最后，主持人终于说出了非常简单的道理：残疾人摇着轮椅进电梯的时候，不必费神转身，就可以从镜子里看见楼层显示灯。嘉宾们都显得有点尴尬，其中一位抱怨说，我们怎么没能想到这一点呢？是啊，我们考虑问题时常常会海阔天空地去想，但无论思路如何开阔，如果只从自己出发，往往反而找不到答案。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恶念有毒。美国有份杂志曾经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题目是不愉快的心情造成了毒素。报告中写道，心理实验显示，我们人类的恶念能引起生理上产生化学的变化，而使一种毒素注入血液之中。一个人在心理正常的状态下，如果向一个装满了冰的杯子内吐气，所凝聚的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物体。然而一旦处在怨恨、暴怒、恐怖、妒忌的心情下，所凝聚的物体便显出不同的颜色。如果加以化学的分析，会发现其中含有毒素。还有一篇科研报告，是曾经担任美国食物检查局负责人的威廉博士撰写的。他在文中指出，惊吓和恐怖能使身上某种液质变成毒素，渗入器官，以致身体组织崩溃而发生疾病。反之，人逢喜事精神爽，凡是愉快的心情、纯洁的信念，都能使这种液质澄清洁净，使生理产生变化，从而得到健康快乐。更有一个科学研究表明，由妒忌所生的凝聚物往往可以在数分钟内毒死一头豚鼠。一个母亲在生气时，如果给婴儿喂乳，婴儿往往会腹泻。几周前，在澳洲布里斯本明慧学校的课堂上，学生们聆听了日本水结晶实验的教学，启发学生们要以善心对待周围的一切。看着接收不同思想讯息后所产生的各种水结晶的图片，学生们非常感兴趣，议论纷纷。在课堂上，学生们进行了善言与恶语的实验，把准备好的两团新鲜米饭分别放入两个小塑胶杯中，每个学生轮流对第一杯说一句好话，如谢谢你、你好漂亮等等，然后他们又轮流对第二杯说了一句坏话，例如我不喜欢你、你好丑等。说完后，将两个杯子用保鲜膜包上并注明标签。两星期后，实验结果显示了善言与恶语的明显不同。接收好话的米饭发出的霉是白色无臭的霉，而另一杯则呈现出黑霉恶臭。对于这个实验结果，学生们都震惊地认识到，原来善念这么重要。目前这些现象在科学领域还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而在修炼界，人们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认为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 人们通过修炼提升道德，去掉恶念，使内心达到祥和安宁，从而使身体达到无病的最佳状态。这也许就是气功修炼可以不通过医疗及药物却具有去病健身奇效的原因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